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副长老的介绍。能回到基督家第一家，每次回来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我觉得我自己是基督家的女婿嘛。但是呢，回来呢，每次讲到呢，总算有点紧张哈，就是因为面对家人紧张，讲到总是有点紧张。我们先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着你长阔高深的爱，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现在向我们说话，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今天呢，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叫门徒之道啊，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如何跟随耶稣。其实讲这个话题是一直是我自己一个负担。我相信自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其实在美国啊，做一个基督徒越来越没那么容易了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整个美国这个可以说世俗化影响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整个呢这个信仰下滑，教会参加教会人数越来越少。最近有这么一个统计，在美国大概就是自己声称基督徒的比例大概直接掉到50%以下了。而且呢，整个世界的这个文化观啊，文化这个价值观与基督徒的信仰越来越远，可以说慢慢的基督徒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疫情发，其实而且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年轻人遭受越来越多的这个冲击，特别是社会议题啊，这些 social issue 冲击教会，甚至给教会带来分裂。我想其实从疫情已经看得出来，整个疫情完了以后，大概有1/3人在疫情当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聚会。那 Barna Group 统计就说，即便是将来这个教会慢慢的开放以后，大概也只有70%的人会回到教会。而且我们的年轻一代大幅的离开教会啊，很多人完了以后大概只有高中毕业以后到大学只有1/3人，只有不到1/3人会继续去教会。其实我想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来问自己，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怎么样继续去跟随耶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话题。我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9:22-27，这个有噪声是那个是有什么意思？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是耶稣的讲道。我自己觉得说，这是耶稣关于这个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最重要的一段讲论。那这段背景呢，实际上是在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啊，借着5饼2鱼喂饱5000人的一个神迹以后。这个神迹呢，其实是四福音里面都记载一个神迹，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对不起，我常常那个很大的声音是因为太近了，太远。对不起。抱歉，抱歉。现在可以吗？可以啊。那耶稣就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民众觉得我是谁？”那这些门徒呢，议论纷纷。有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也有人说呢，耶稣就是那个末世的以利亚，也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已经复活的旧的先知。那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这个人一向是心直口快，所以他就说：“哦，你是基督。”他代表所有的门徒讲了这句话。那耶稣当然知道说，彼得能讲这句话，并不是彼得这个人比其他人聪明，他自己是个打鱼的。主耶稣知道说，他能够讲出来耶稣的身份，是因为神的启示。但是呢，耶稣也同样知道，门徒或者当时的门徒们对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其实有不完全的一个理解。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普遍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理解就是，要不他是一个政治领袖要不他是一个军事领袖。他们期望这个弥赛亚来到以后可以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他们自己国家， 恢复政治自由，恢复这个经济的繁荣。那当这些门徒跟随一个军事领袖的时候，他自己同样也会得到势力与才能，得到权力与地位。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 The wrong disciple understanding of messiahship leads up to wrong discipleship， 也就是说对于弥赛亚身份的这种，或者他的使命或他的道路这种不正确不完全的认识，会导致我们对门徒自身的身份道路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这里耶稣要纠正他们，耶稣要清楚地告诉他们他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什么一条道路，并且告诉他们当一个人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那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而且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在人生当中怎么样才能真正跟随耶稣，然后到最后告诉他们跟随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首先呢，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跟随耶稣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因为他自己走的就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在9:22说，又说人子必须经过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耶稣这里告诉那些门徒们，和世人的期待不一样，弥赛亚第一次来，他走的不是一条得胜的道路，不是那种人眼里那种得胜的道路，更不是来完成政治的使命，他来是要完成救赎的使命，而完成救赎使命，他走的是一条受苦的道路。第一次来，耶稣是谦卑的人子，是受苦的仆人，是被杀的羔羊。这里他用四个动词来描述他自己将要所要遇到的：受苦、被弃绝、然后被杀、然后复活。这里耶稣首先告诉他们，他将来很快就会被弃绝。尽管耶稣行了神迹以后，有许许多的人跟随他，他到哪里，别人就跟到哪里。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为了看热闹，或者为了吃免费的食物而已，并不是真心的跟随耶稣。他们最多只是跟着耶稣。那些人，当很多人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高呼何塞纳何塞纳，那些人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等耶稣被受审的时候，他们同样会站在那里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且未来耶稣很快就被那些祭司长老文士他们弃绝，这些人代表当时整个犹太人的这些管理阶层 leadership， 他们会一起整个的拒绝耶稣，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他是人子。正如使徒约翰所讲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去拒绝他。耶稣又告诉他们，他不单单被人弃绝，他很快又受苦。其实圣经里边对以赛亚书早就讲了，他一生常经苦难，常经忧患。耶稣出生真就出在一个牧羊的家庭里边，他从出生的开始就被人追杀。当有人要跟随他的时候，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很快耶稣就会被捕，在公会受审，并且呢被送到罗马兵丁那边，被鞭打，戴上十字架冠冕，甚至到他遍体鳞伤以后，人还把他拖到，让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到骷髅地，在那里饱受痛苦与煎熬，饱受羞辱。不但如此，不但是肉体上的所受的痛苦，耶稣最重要的是他要担当人所有的罪，你我所有的罪。天父上帝把人所有的罪全归结到他的身上面，把所有的刑罚也放到他身上面，他担当人一切的罪责，以至于在十字架上面痛苦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要离弃我。我们的主将来就忍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爱我们，因着爱与顺服，他才愿意走这条受苦的道路。腓立比书2:6-8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被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其实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个使命所要面对的，所要经历的。但是他因为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出于对上帝的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他甘心情愿地担当这些痛苦，心甘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来的是走了一条完全顺服舍己的道路。 那当然主耶稣讲这些也告诉他的门徒们，不但他自己要走这条顺服与受苦的道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如此。跟随当然跟随耶稣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因着神的救赎，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与天父和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在地上的时候，不论高山低谷，神都伴随我们，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边为我们祈求祷告，会责备我们，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满足的平安，有喜乐，有那种世人读不去的那种盼望。但是大家请不要忘记，当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门徒之路也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因为主耶稣早已向他们讲明。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清楚地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爱，必爱属自己的，因你们不爱，因你们不属世界，但是我从世界之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也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弃绝被人厌弃，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属耶稣的时候，这个世界到最后也会拒绝我们，他怎样逼迫耶稣也怎样逼迫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逼迫甚至来自我们家里的人。我记得我信主的那一天，我找我的朋友，就是我太太，当时是我的朋友，我找他去做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完了以后，我满心高兴回到自己的宿舍里边，结果当我坐下来，我收到第一封 email， 就是我姐姐来的。我从小在一个大家庭长大，家里面最小的六个人，我是最小的那个，从小就是父母对我非常的非常宠爱。但是当我打开那封信的时候，上面写着说，告诉我你不要指望家里人能够接纳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以前在一个在神学院的同学，是个印度同学啊，当他信主以后，全村的人都反对他，都逼迫他。有一次他被十几个人围在一起拼命的打，如果不是神当初带他的话，他也可能那个时候就殉道了。其实逼迫是我们很多在美国以外的很多基督徒今天所经历的。远东在服侍大概有几十个国家，在很多的国家我们其实都不太敢宣传我们的施工，因为一旦宣传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同工就会被抓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找我，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网络软件，因为他们在境内在网上办一个这种暑假圣经学校，结果被政府知道了，然后这个牧师弟兄姐妹就被抓起来，我们一个同工也最近也被请去喝茶。其实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为主受苦逼迫是他们常态，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就像圣经所讲的，我们福音的呼召不单单是一个得救的呼召，其实也是一个受苦的呼召。像使徒保罗对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靠信服于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为基督受苦就是我们呼召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看待跟随耶稣这条道路的。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那个世界的影响对我们的逼迫。我们可能不会像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一样的，因为信仰被迫去坐牢，或者呢，失去我们的工作，失去我们的家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受到是那种清水煮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的逼迫，也就这个世界会不停的无时不刻的影响我们，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你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你就要离开你的主。这个世界的政治正确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告诉我们顺从世界的潮流。当我们如果不顺从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压力。我自己的孩子，我有两个听得见的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能当我跟他们去交流，去听他们所讲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影响，同伴对他们的影响。这个世界想尽一切办法需要使我们离开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唯有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受苦的心智，我们才能够走这条道路，才能够在潮流中，这世界潮流里面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跟随耶稣只是一条充满鲜花的道路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放弃。 那耶稣讲了这个门徒的道路，紧接着他就告诉他们，其实你们要怎么样去跟随耶稣。他这里说了，第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这里用一个条件句，就是说，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你怎么样来跟随我？他说，一个人要跟随耶稣，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如果你不遵守这样的原则的话，你很难说你真正的跟随耶稣，或者很难去跟随到底。他这里用了三个动词来表达，一个是舍己，一个是背十字架，然后来跟从主。那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呢，舍这个动词舍己是一个词组嘛，舍是个动词，在希腊文里边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放弃、否认或者说不听从他的不回应的意思。所以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我们否认自己，放弃自己，对自己人生，对自己 不做回应。那当然耶稣所讲的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正当的这种回应，我们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啦，饮食起居啊，也不是说放弃我们的这种智商、我们的尊严，这里都不是，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是那种放弃，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生命的中心，那种对有生命的主权的那种要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谈这个舍己哈，我说你要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要舍己。他说他去抗议，他说 Dad, I'm not selfish. I always help people when I have chance. I always serve other people. 他说我其实一点都不自私，我总是常常去帮助别人，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服侍其他人。但是我跟他讲说，这里不 this is not the point. 这里讲的不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这里讲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主权的这个关系。这里所讲的所说的舍己，就是说我们放弃觉得我们自己是整个生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而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这个生命的宝座上拉下来，我们人生当中不再做我们自己的主。其实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强调这个舍己呢？因为己这个字啊，可以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罪人最核心的问题，就己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平常讲的罪，我们通常讲的是罪的这个表现，嫉妒、纷争、淫乱。但罪的根源是什么？罪的根源实际上是生命这个主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谁是我们生命的主？罪就是说我们要以自己去代替神。这是江斯道所讲的。罪就是我们人去代替神，而 salvation 就是神代替我们去死，耶稣代替我们去死。在伊甸园里边，蛇引诱亚当夏娃去吃智慧果，就跟他们说，你们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也就是说，罪的本质就是说我们人希望像神一样，我们希望主宰我们自己人生，我们自己成为生命的主。罪的根本就是说我们拒绝相信上帝对我们有生命的主权，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满足自己。用一句更通俗的话说，就是说罪的根本就是说，我要为自己活，我要靠自己活，并且呢，我要按照我的心意来活。所以舍己容易吗？其实一点都不容易，非常困难。因为舍己跟我们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跟我们罪恶的本性是格格不入的，也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一个鼓励人自我的一个文化，一个世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 I 开头的 ，iPhone、iPad、iWatch， 因为 I 在之前，在前面，也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为我服务的，就突出我这个自己 I。今天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最喜欢做的就是 selfie， 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上充满各种各样的 selfie。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中心里边。我们不单单贴 selfie， 而且希望别人去点赞。有一首歌是这么说的 ：“I love myself, me and I。”其实今天不单单跟这个世俗，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还受到这个世界潮流影响，世俗文化里面那种功利主义、 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有消费主义，侵蚀那种我们对神的追求，让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在我们的人生决定上面，我们自己还作为自己的主，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聊天讲话，他讲到他人生的理想，他就告诉我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否认神，我都跟随神，我会去教会，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按照我的意愿。我不知道这是很多，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想法。很多人基督徒带领一种消费心态的一种基督徒，对他们来讲，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张张张开的手，我们从神那边去领受恩典、祝福、喜乐。对他们来讲，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他们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他们又从一个教会跳到另外一个教会。现在疫情了，更容易了。现在教会基本上就是一个网页、一个网站，换教会比换电台还要容易。所以这里耶稣才这么强调舍己。著名的神学家 Matthew Henry 说过一句话，他说 The first lesson in Christ's school is self-denial. 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舍己。因为只有当我们舍下自己的时候，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跟随耶稣。只有我们把自己放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顺服主。因为这是相争的。因为我们的老我会一直引诱我们自己，会告诉我们自己，把我们放到自己生命的中心里面。老我会一直提醒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财富、名誉、地位，用来证明自己。就像耶稣所讲的，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是轻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我们人生当中不可能有两个主，要不我们自己是主，要不耶稣是主。只有舍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就像使徒保罗讲的，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耶稣讲了这个舍己以后，接着讲了另外一个动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对耶稣的当时的门徒来讲，十字架是再清晰不过了。十字架是当时罗马人用来惩罚那些重刑罪犯的一个刑具。他们对十字架一定不陌生。每当想到这个十字架，肯定就是不寒而栗哈。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讲说这个，我们生活的重担是我们十字架，其实这个是不太准确的。没有哪个重担可以称得上跟十字架相比的。这里所谓的十字架，就是耶稣用一种形象性的语言来告诉基督徒，我们人生怎么跟随耶稣。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是死的，我们不再有自己的野心，不再有自己的这个agenda，我们愿意彻底的顺服耶稣，去跟随他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这里耶稣所强调的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 surrender, total surrender, 完全的委身与顺服。如果说舍己是我们把自己从这个生命的这个宝座上拉下来，那顺服呢，就是我们把耶稣放上去，我们自己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顺服主就意味着说，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任何的角落，我们不再有自己主权了。这段话很多人都听过啊，这个有不同的版本，有些人说是这个戴德森讲的，不 ，anyway， 这个没有关系，谁讲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意义在里面。他说，基督要不是我们所有的主，那就根本不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一切都交给在耶稣手里边，我们不能跟说主啊，这个很多地方我都可以交给你，我的学业不行，我的儿女不行，我的工作不行，我要自己做主。顺服主就是说，我们把人生所有的事情都通通交在主的手里边，由他来掌管，由他来带领。我以前带领很多年轻人，为他们做一些的辅导，他们常常跟我，他们在工作里面可以说我遵守主的心意，但是呢，当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哇，自己一大堆的标准，有这个，完全不是照着神的心意。顺服主特别意味着我们今天要遵守主耶稣的教导，而不只是说我们去听，而真的是切实遵行，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去遵守神的教导。 其实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面你想要听多少都可以， YouTube 上面有无数的讲道可以让我们听，我们接着我们的手机网络可以接触到海量的信息，属灵的信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容易在脑袋里面堆积很多很多的知识，听了一大堆的讲道，但是生命当中活出来却很少。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幻觉，也就是说我们懂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就自己已经做出那么多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很大的一个。所以这里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若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也就是只有那些凭着信心去切实的遵守主耶稣的教导，那些人才是真正跟随他的人，而那些只听不做的是没有不是真正的有信心，或者说他的信心非常非常的软弱，还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以前有一对很要好的一个弟兄姐妹因为长老他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生命也是很软弱的不管他自己的生命还是家庭婚姻，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圣经怎么说那我们就怎么做，从此以后他们生命真的有彻底的更新与改变，他们到现在非常非常的爱主，一直是我们生命的榜样，也是我们很多侍奉上的支持。所以这里我今天挑战弟兄姐妹们，你们去想一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还在真正的去顺服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成功呢，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次安排我们的这个时间或者安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其他事情放在第一位？在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决定上面，我们是怎么做决定的？你是否是一直的寻求神的心意？或者说当我们的愿望与主耶稣的教导圣经教导明显冲突的时候，你是遵守自己的想法呢，还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去遵守神的教导？很多年轻人当你们在寻求婚姻的时候，你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呢，还是这个世界的标准？那最后主耶稣也讲了，当一个人去顺服跟随主的时候，舍己跟随的时候，那么带出来生命的果效，那会真正得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这里用了，这里主耶稣讲的是用到负面的方法讲的，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主耶稣这里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一个好像不可理解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理论，去说明说在上帝的国度里边，舍己顺服是唯一的生命得生命的途径，死后而复生，死后而得生，是每个基督徒得丰盛生命的一个法则。首先从负面讲，如果当一个人当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还是顺着自己的想法，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去生活的时候，我们试图用世界的这些世界的成功接纳去保存我们这个老我，也就是说去证明我们的价值，证明我们的这个建立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拒绝耶稣的门徒之道，拒绝那个受苦的门徒之道，最终也会与耶稣无关，失去真正的生命。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去逃避逼迫的时候，去保全自己的时候，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其实大家想一想，在耶稣那个时代，门徒其实被逼迫是很正常的事情，十二个使徒里边十一个都是到最后受逼迫而死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一个人只有两个选择，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你要不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然后被逼迫，你要不就是拒绝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然后离开耶稣。但是现在好像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多了很多的选择，其实并没有这样，其实我们人生只有两个选择。这个世界的舒服，世界这些 comfort 成功，很多时候对我们属灵生命是个威胁，很多时候它让我们远离神。所以耶稣这里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当中 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为可耻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控制自己的人生，他想要靠自己去接纳被这个世界所接纳，他就反而拒绝耶稣，到最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被失去自己的生命。其实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很多例子。这里讲一个这个少年财主的例子。这个财主其实很算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在世人眼里边很不错的一个人。他来见耶稣说：“父子啊，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也就是说，他来问怎么样才能得到个永恒的生命。那耶稣就说：“你要做遵守诫命就好了。”他说：“我已经遵守很多很多的诫命，这个十诫我都遵守了。”那耶稣说：“你若做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那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说，耶稣对这个道德高尚想要得到永生的年轻人说的是什么？其实你的人生还不够完全，你有一样在，你把有一样事情放在在神前面，就是你的财产。所以当主耶稣的命令跟他自己的财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是他的财产，而不是主。这一点不是一个小的不完全呢，不是一个小的缺点啊，不只是爱财而已啊，而是在当你的人生当中两个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了什么？那这个财主选择的是这个是钱财，最后也离开了他所想要得到的永生，离开神的国。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从正面讲，当我们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去舍己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二十七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尝死为之前，必得生见神的国。”十二个门徒里边，很多人亲身经历耶稣的复活，他们可以说已经看到神的国。所以说，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人生全放下，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只可以真正看到说，我们人生生命不再受我们的罪恶老我的纠缠累，不再听从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的影响，让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然后我们才能亲身经历神的国，一个得胜的生命。而且不但如此，当一个完全舍己顺服的神，我们把这生命完全交在神手里面的时候，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见证和例子。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讲话的人，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人面前讲话。我的小女儿今天也是这样的，但是神拣选我，让我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并不是我自己能。我每次上台我都很紧张，但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去服侍人。我原本是一个想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做电脑的人，因为我是工程师嘛。但是今天神带领我借远东服侍，借着我所做的。远东虽然我们的同工不多，但是我们能够祝福的影响的人有千千万万。所以这是一段话，一个叫孙大信的，是印度基督教最具影响的一个布道家，他讲的这句话。他说，那些决定不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在永远看不到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生活中间得到实现，那些应该成为世界之光的人必然会燃烧，变得越来越少。通过舍弃自我，我们能够赢得他人。就像耶稣所讲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你们愿意吗？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嘛，其实我讲过很多次，我觉得还是每次讲都很感动。这是我在我们学校恰博听过的一个见证，就有个年轻人，一个牧者，他说他在恰博里面给讲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次给一群年轻人讲见证，讲道。讲完了，他觉得自己讲的太烂了，讲的太糟糕了。结果呢，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居然听了就信主了。这个年轻人呢，听完了有很深的感动，他想要去给那个摩洛哥的这个穆斯林传福音，但是当时呢，因为条件限制，他没有办法去，他就决定先去南美洲短宣，在那先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里边，他很快就得病重，然后病得非常严重，就死在那里。那他的父母当然非常非常伤心，很难过，但是就是照着他的遗愿，又把他的骨灰葬在那个摩洛哥一个小村庄的那个山顶上面。 让他可以看到他想要传福音那个地方。那父母呢，就带他骨灰，遵照他的遗愿就去了。因为他们不懂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在当地找了一个向导。在上山整个过程里面，那个向导就非常奇怪，就问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那父母就跟他解释。那个摩洛哥人觉得说，哇，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居然会对这个地方有这么深的一个负担。一路上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年轻人的父母就回答他的问题。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向他传福音。最后这个向导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这个向导就成为那个山下面那个村庄的那个传道人，带领很多的这个带领很多的穆斯林信主，建立教会。其实在很多诗人眼里面，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就是个悲剧，想做的事情人生刚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他也没有那么聪明，年纪轻轻的就去这个南美，可能如果不去的话可能还能活下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爱主愿意为主摆上的年轻人，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完全的舍己 surrender， 却活出一个短暂却丰盛的生命。不单如此，他们为主赢得很多的灵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跟随耶稣吗？基督是生命，十字架是道路，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座右铭。这也是中国家庭教会在几十年当中从100万到几千万的这个根本的原因，能够在苦难中生存，并且今天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虽然今天的教会饱受逼迫，但是教会仍然的存在，仍然的传福音，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对他们来讲受苦是自然的。我们蒙召就是为了受，就是要受苦，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完全的舍己跟随主，就是因为他们不一样的生命，在世界为这个世界带来救恩。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也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要在地上过一个舒适的人生，而是真正的去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以至于我们生命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活出耶稣的样子来。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主，你是何等的恩典，你竟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复活。主啊，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来跟随你，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孩子为基督之家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祈求。主啊，你建立这个教会，就是叫使这个教会成为地上成为灯台，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也借着你的恩典把福音传开。主，愿你继续带领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主，让我们在地上每一天为你而活，能够荣耀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那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